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真道分解节目主持，在这里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3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仍然继续来学习约书亚记，这是张德仁牧师为我们讲解的，共22讲，今天来到了第16讲哈，也开始看到以色列人进行呢分配土地的安排。今天看的经文段落是第12到13章，弟兄姊妹可以翻到约书亚记第12、13章，然后聆听张牧师的讲解。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看《约书亚记》第12章到第13章，我们先看第12章。第12章的分段很有意思，1到6节提到摩西的攻击，而7节到24节提到约书亚的攻击。早先约书亚成为摩西的接棒人，他心中有好多的恐惧害怕，他害怕自己没有办法像摩西一样，他害怕这群百姓很难带领，他心中有害怕，但神鼓励他要刚强壮胆。我们从这一路走来，看到12章，你会发现神真是奇妙。摩西在约旦河东与二王征战得胜，而约书亚记第12章7节到24节，约书亚他不是与二王征战得胜而已哦，他是与诸王。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哇，约书亚真是英雄。但其实第12章并不是这种增进式的比较。约书亚记第12章所让你我看到的是神如何帮助约书亚。好像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在侍奉上，我相信这是许多侍奉者共同有的经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进入12章以前，我要先提说一个希伯来文叫做 Melech， 这个字是王。那么这也是约书亚记第12章里头重复出现的字，王，有好多的王。其实你我生命当中好像也不断出现许多的王，这些王，这些关卡，都需要你我来靠着神的力量胜过它。12章1到6节提到河东的两个王还有摩西，河东的王和河西的王是不同的。河东的王是控制一片地区，而不是一座城。河西之地呢， 常常王是控制的是一座城。河东之地除了摩押人和亚门人之外，几乎其他地区都被以色列百姓所得到，而摩西也把这些地方呢，河东之地分给流便人、加德人还有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这日出之地里当然是东边嘛，哈，得他们的地就是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亚嫩谷呢是亚摩利王西宏的南边的地界，那黑门山呢是北边的地界，从南到北。接下来十二章第一节下半句说，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第二节说到，这二王有住西实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基列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当我们在看旧约历史书的时候呢，德仁建议你手边最好可以找到一个相关的地图，你就可以知道亚罗尔、谷中的城、亚嫩谷、亚伯河是在什么地方，包括基列地在哪里。它基本上就是约旦河东的那块区域。好，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的话呢，你可以参看在民数记，民数记第21章21节到26节。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列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伯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毕斯加山根。如果你有地图的话，你就可以知道相关的位置哈。它基本上就是在约旦河东的那块区域。第四节，又有巴山王噩，刚才讲到是西实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现在是第二个王巴山王噩，他是利伐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路和以德莱。如果你有相关地图的话，也就比较容易可以找到亚斯他路还有以德莱。他所管理之地是黑门山、撒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并基列一半，直到西实本王西宏的境界。第六节，第六节是关键，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这段历史我们都很熟悉，在约旦河东之地给了两个半支派的人，这个是河东二王与摩西，可以说是摩西的功绩。那么七到二十四节就是约旦河西诸王还有约书亚。第七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刚才前面是二王，这边是诸王，哇，这就王很多啊。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一开始第七节，这巴利加德然后一直到哈拉山是从北到南约旦河西这整块地方。第八节，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河西之地所赶逐的六种人。有哪六种人呢？第一种就是赫人，第二种是亚摩利人，第三种是迦南人，第四种是比利洗人，第五种是西魏人，第六种是耶布斯人。接下来第九节以后就提到约书亚所征服的王，那这些王的顺序啊，基本上是从迦南地中部地区的王，然后再来是南部地区的王，然后到北部地区的王。这个顺序也是约书亚记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当中的一个征服的顺序。因为约书亚带领百姓渡过约旦河，他们先进到迦南地的中部区域，耶利哥城、爱城，然后呢再往南，再往南与南边的联盟耶路撒冷王为首的这一群呢来激战，然后得胜。再往北，往北是夏所王做联盟首领，聚集跟他们对抗，然后赢了他们。所以先中部，再南部，再北部的这个顺序呢，它是有一个历史的脉络在其中的。好，那这些王的人就不读了哈。那么我要强调的是第24节，第12章第24节最后一节呢，在最后一句话说共计31个王。这句话呢当然是和先前做一个对照，接班人约书亚他最开始的那个心理状况与接班后的实况的确令人意外。他先前是害怕的，但接班后的这个实况，这个结果，从百姓的角度来看，摩西对付二王，约书亚对付31个王，这让读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再多的软弱，再多的担心，我们因着过去历史的故事带给你我有所启示。不要害怕，紧紧跟着主，耶和华是我们军队的元帅。当然你看约书亚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侍奉上面要跟人比较，不是的。因为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21节到23节，当耶稣告诉彼得他将来的结果，他将来的结局，彼得问耶稣说，约翰将来如何？耶稣对彼得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在侍奉上面我们不需要去增进比较，但是约书亚记第十二章所告诉我们的乃是凸显约书亚先前的胆小害怕，以及后来神是如何帮助他达到那样的一个结果。关键是你愿不愿意顺服神的话。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就进到约书亚记第十三章。欢迎回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约书亚记大体上来说可以分成两段，一段是攻取迦南，一段是分地。那么你可以说一到十二章主要是记载着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的经过，十三章到二十四章 刚好一半哈，是记载着以色列人凭着信心分配他们仍未完全攻取的迦南地。十三章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一章的四十五节是以色列各个支派分配迦南地，然后二十二章是约旦河东的支派回到那个属地，他们要回到约旦河东。二十三章是约书亚告别百姓，二十四章是约书亚和百姓在示剑再次立约。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可以有三方面的理解，这三方面呢是从神与人的关系来看。神与人的关系，神是为人征战的神，神是赐人产业的神，当然神也是要求人委身的神。神为人征战，神赐人产业，但神也要求我们要委身。那么刚才我说过，十三章开始就是以色列百姓凭着信心分配他们仍未完全攻取之地。我们来看十三章，十三章就详述了从南到北的各城，而这些城是如何分配给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也就是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十三章一到十四节是一段序言，十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是分配给流便支派，十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是分配给加德支派，十三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是马拿西半支派，十三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是一段结语。我再说，你最好是配着地图一起看，会比较清楚的。好，我们先来看序言的部分。十三章一到十四节，十三章第一节说，约书亚年纪老迈，可见从十二章二十四节，约书亚与三十一个王征战得胜，并不是瞬间就得胜的，而是经过一段长的时间。如今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了。第一节接着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很多时候上帝的大业从来不会限制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要有那种过分依赖人间领袖的那种态度。没有一个人可以尽全功，我们一生当中也许是上帝计划里面的阶段性的计划。约书亚年纪老迈了，他有所限制，他也不是呢一举而尽全功，没有，他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在侍奉上面，我们千万不要有舍我其谁的那种心态。我们要知道耶稣是谁，他是主。所以读到这儿呢，给我的感受是，好像神对约书亚说，你老了，你没有赶出所有的敌人，但是你放心，我是神，我会赶出他们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六节是还没有得到的土地，这些土地呢都还没有得到，可是待会儿却在做分配的工作。可见分配地业是凭着信心来进入的，好像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没有进到新天新地，可是我们是凭着信心得地为业。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给我们的基业呢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也要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那么接下来呢，二到六节的地点的人就不谈了。七到十二节，七到十二节我们就看到了过去的一段历史，神如何 要把约旦河东之地给这两个半支派。那这段的德人也简单说过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呢是一个伏笔，因为十三节说啊，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这也是而后以色列百姓失败的一个关键，他们没有把外族人完全赶走，而后就受到他们的影响。第十四节，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这边特别提到利未支派没有分产业给他们，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呢？没有产业是惩罚还是祝福呢？其实是祝福。他们表面上没有产业，但是民数记第35章1到8节，还有而后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20章，我们知道他们有48个城邑是要归给他们来居住的。而且民数记第35章1到8节也看到城邑周遭的郊野也是给他们的，可以供他们牧养牛羊。生命记第18章1到5节，当百姓献祭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上好的部分。照理说，百姓应该是羡慕利未人，还是利未人羡慕百姓呢？我相信是百姓羡慕利未人，而利未支派是何德何能可以有这个特权呢？如果你对摩西五经熟悉，你就知道原本利未是被惩罚的，原来利未他是很残忍的，在创世纪第34章，他们利未和哥哥为了替底拿报仇，就用暴力的方式来报复。到了创世纪第49章第5节，提到西缅和利未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好像预告了如果顺势下去的话，他们结局是不好的。但利未支派如何可以反败为胜呢？正是出埃及记第32章，当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摩西看到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于是就有一个呼召，摩西站在营门中，然后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谁到摩西那儿去了？就是利未的子孙。人有再不堪的过往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愿意把握当下的那个悔改，生命就可以反败为胜。我们看到而后利未支派，哇，他们特别被分出来，而且虽然表面上没有产业分给他们，他们有48座城，献祭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得到上好的部分，成的郊野也可以让他们牧养牛羊，真好。好，接下来13章的15节到23节就是提到流便支派，然后呢24节到28节就是提到加德支派，29节到31节提到的是马拿西半支派。德人要说的是32节到33节，这是一段结语。32节说，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的摩押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我们看到了吗？ 在分地的过程当中，结语里再次凸显一个蒙福的支派。那个支派是什么支派呢？那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他们是一群以神为中心的百姓，神是他们的产业。其实今天我们看看现在，我们虽然不是血缘上的利未人，但是我们都是应该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万民皆祭司，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真的有把神当作产业吗？耶稣也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是否有把神当作财宝呢？如果没有，我们的心怎么会在神那里呢？利未支派是蒙福的一群，期盼你我也是蒙福的一群。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河东之地的分配呢，已经进行了。接下来呢，就是河西的土地的分配哈，这是明天开始啊。张德仁牧师要透过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带领我们来了解学习的相关的记载。听众朋友可以先做预备。真道分解节目安排了一个资源网站，欢迎你常常登入，找到呢帮助你学习圣经或者带领有关圣经学习的侍奉。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守你，明天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